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为着今天的聚会，在主面前有一些祷告啊。慈悲的天父，我们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你宝座的面前。你的话，主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求你用你纯真话语的规模来造就教会。主啊，求你圣灵，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使我们听的讲的同被圣灵可作感动，使我们因着你的话生命得蒙造就，使你的名得着荣耀。听我们的呼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最近有一系列的跟弟兄姊妹的讲论啊。那么我们圣经有教导，圣经也有榜样啊。圣经呢也有比喻啊。主耶稣啊，特别是先知亚撒说，他是用创世以来啊，要把神的奥秘用比喻来跟我们讲明啊。圣经主耶稣常常用比喻来证道啊。但是呢，我们感谢主啊，比喻啊，在我们的主在运用比喻的时候啊，有两个类型啊。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呢是一个类型。如果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前面有一个比喻是一个穷寡妇啊深渊祷告的比喻。今天呢，我们要讲主耶稣讲的第二个比喻。那么我们今天的一个正道的题目是讲到税吏的故事。我们今天着重不是那个法利赛人，我们今天着重要讲税吏的故事。但是我们抛砖引玉，今天我们先讲第一个故事。在整个新约圣经里有三个税吏，有一个税吏是没有名称的，是一个遇到的故事中的一个，还有两个是名称有名称的，一个是在加利利税关上的税吏，他的名字叫做马太，还有一个是在耶利哥城里，是一个税吏长，矮矮的胖胖的啊，他的名字叫撒该啊。今天我们就是讲三个税吏的故事。今天我们的中心，我们经文是用路加福音这一段，但是我们今天要讲那个三个税吏的故事，给他有个跟大家有个展览，有个这个平铺啊。我们今天讲，那么圣经里面啊很有意思的，讲到税吏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有一个殖民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受罗马人的殖民啊。当时整个的犹太地可以是一个是由罗马人的一个殖民的外省的一块土地。当时很多的有纷纷的往西律啊，它是一个殖民的，有贝拉多在那个时候做总督。他们当时一个税收的政策啊，最近川普不是税改吗？对不对？税收对一个国家来讲非常厉害的，对不对？但是当时的盖撒有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我们中国人啊叫包产到户，邓小平来说的。后来小岗村以后，中国经济就发展了。他这个盖撒很厉害，他在整个犹太地实行的这个税啊是什么？包税制啊。他是什么？他不用罗马人来征税，因为他知道罗马人一征税，整个的民族的矛盾，他跟这个殖民以后，他整个的矛盾会产生很大的武力的冲突。他用什么？用犹太人本地的人来征税。而且这些犹太人本地的征税呢，他就设立一个制度，是啥？承包制啊。他就是说啊，他没有数额的，我给你一个包，包给你一个税吏，你无论在哪里收啊，你收包给我，我承包多少，你上交以后，以后所有的额余的全是你自己的。所以当时啊，这批犹太人他委托给罗马人收税，罗马人这个犹太人就恨之入骨啊。我们中国人日本人的时候，武汉那个地方汪伪政府啊，听后来给他定名叫汉奸，是不是？汉奸这个名臭不臭啊？啊，是没有脊梁的，是没有骨气的，是卖国贼。就是说啊，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那个汉奸这个词是不耻的，非常不耻的。但税吏这个词啊，对犹太人来说也是不耻的。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犹奸，就是说啊，就是犹太人的那个奸，是替罗马人来盘剥整个犹太人的这个民脂民膏的。所以当时在犹太人中间很厉害的一批人啊，他们在整个的宗教的文化的教育，包括他祭司的体系，对这一批人是不耻的。他们把他们列为与罪人同班。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每一次讲到税人税吏都和罪人合在一起，所以税吏就是罪人的代名词啊。就是说你每一次提到税吏这个词，整个犹太人是 义愤填膺的民族的这个排斥就在里面，罗马人呢又不讨好他，所以这批人在整个当时的罗马是被边缘化的，他们有很多的挣扎，有很丑的名声，但是他们却有很大的财富，所以整个的罗马的税收，整个犹太地流奶于蜜地的那个税收都要靠这批人收上去来上交当时罗马的国库，所以税吏是罪人的代名词，这个税吏跟罪人的代名词非常的有意思。但是这里主耶稣有一个比喻，主耶稣当时有一个比喻非常有意思，这里讲到两个人到殿里去，我们今天先看一个圣殿的税吏，很有意思的，犹太人有节期，凡成年的男子都要到圣殿去，无论逾越节，无论除教节，无论这个祝棚节，无论收藏节，都成年的男子都要上殿里去。但是你要记住，当时的税吏除了节期以外，他们是不上殿去祷告的。为什么这么不上殿去祷告？因为整个的圣殿的制度是被撒都人和他把持着，这个撒都人就是现在的不信派，他不信复活的这批人，还有一批人，整个民间宗教的教育、圣经的律法的教育、妥拉的教育都是掌握在法利赛人手里，所以叫民间的经师和文士。但是稀奇，今天有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殿外的祷告院里，祭司是进入圣所去烧香，和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入至圣所去侍奉神。但是这一个题目很稀奇，主耶稣用一个比喻，其实这个比喻是一个预道，可能是真实发生的一个故事，同时有两个人上圣殿去，而且这两个人非常的熟悉彼此的生活，上圣殿去，这个很有意思，彼此的非常的熟悉，否则那个法利赛人不会说我不像那个人，对不对？证明这个税吏的整个的生活是被这个人所了解的，是被那个法利赛人所了解的。他们上圣殿去，同时在殿当中祷告。那个圣殿的法利赛人他到殿里去了，他有两个人站着，有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这个是一个对比，好像一个画轴一样，一个是他有很好的义行，有虔诚的宗教的生活，有很好的名声，还有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他带着许多的罪疚，而且他带着一个非常臭的名声里面的挣扎来到圣殿里。这两个人同时出现在圣殿，他们在主面前祷告，很有意思，这是一个画卷，主给我们展开的画卷。那么法利赛人呢，站着，他站着，可能他是举目望天，他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这个很有意思，祷告是自言自语，一切不能达到天庭的祷告，到父主面前去的祷告都是自言自语，是你自己在那里说，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他是一个有神论者，他是有宗教知识的人，他非常的敬虔，他到神的面前去第一件事情他就是感谢，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其实他这个时候别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指着这个税吏来讲的，这个税吏在整个的一个生活当中就是什么，勒索是他的职业，为什么他不勒索他哪里来钱呢，对不对，他是一个勒索者。第二他是不义者，饱暖思淫欲，有了钱以后就犯罪，这是肯定的，在整个的一个税吏的一个底层的生活中，税吏跟罪人是同时划等号的，我也不像这个税吏，就是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所以当时在整个法利赛人教团中确实有许多的腐败，但是这个人实在说是有义行的，他说我不像别人在钱财上勒索，第二个我不像别人什么这个不义，我不像别人奸淫。所以我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就联想到我自己，我可能侍奉主20多年，从药剂师放下职业后来出来服侍主，我觉得我在这条路上越久走得多，我越像法利赛人，我越像法利赛人，就指着我自己来讲，我这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就说，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一般光景，我们不要落，包括我在内，不要落在那个自义的当中啊，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哇，我们今天那一年能进食一次的啊，除了祷告会以外，他一个礼拜要进食什么两次？我们犹太人的进食那是不吃不喝的，他不是说进一餐呐、啊。一个法利赛人的宗教的生活，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啊。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有他这样虔诚吗？我看没有啊。凡我所得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啊。中文翻成这个捐翻得很好，什么捐？就是大庭广众之下，我就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今天很多的人对十分之一的奉献，也基督徒也不一定做得到啊。但是这个人，你看道德，对神有感谢，他的生活不勒索，没有不义不奸淫，而且他一个礼拜两次进食的祷告，哇，这个生活太好了。还有什么？凡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这样的宗教的人士，应该说神应该神要悦纳他了，对不对？是不是应该神要很称许他了？主耶稣要很称许他了。我包括我在内，我服侍主服侍到后面，我们都是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包括我自己。我不讲别人。好，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这个税吏是这个法利赛人所知道的，所以不像这个税吏啊，那个也不像这个税吏啊，所以其实他讲的所有的祷告都是针对人来讲的，所以这个祷告不蒙悦纳。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在神面前有一个痛悔，我们的祷告是直接到神的面前去。他不针对这个税吏，就针对人了啊！这个法利赛人就针对人了。他后面他怎么说？那税吏就远远的站着，他在圣殿里面，他站在最后的，远远的，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哇，这是一个有光的人。他说：“你怜悯我。”这是中文翻译的还不是很准确，原文翻译说：“神啊，你怜悯我，我这个人是到殿里来需要救赎的人。”这个开恩可怜，这个可怜怜悯是我是一个被要救赎者。哇，感谢神。今天这一个税吏，当他发现自己的罪恶的生活的时候，他的那个罪恶的生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满足神公义要求的时候，他知道到神的殿必须要救赎，必须要学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在原文的意思是：“主啊，怜悯我，我是一个被需要救赎的罪人。”哇，这一个祷告。所以你要记住，在俄罗斯的东正教徒，他们的牧首来教导他们的这个会众，他说：“你所有的祷告，他说你没有的时候，连赞美都赞美不出来的时候，他说你只有一个祷告，就是这个税吏的祷告。”所以东正教徒啊，他们在做工的时候，每一个时候他们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需要被救赎的罪人。”包括做站在讲台上的，我们很容易假冒为善，我们很容易自义。感谢神。所以这个祷告是震天动地的，是天要接纳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今天不管你是怎样的光景，不管你今天落到了勒索不义奸淫当中，你可以靠着羔羊的血来到宝座的面前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需要被救赎的罪人。”你可以靠着血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得释放的唯一一个道路。所以我们的主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倒算为义了。”这个算为义这个词出现在路加福音，也出现在罗马书啊。算为义这个词就是大卫说得遮盖其过啊，遮盖其过啊，赦免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罪的人，称义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所以整个的罗马书算为义，马丁路德说：“我们把罪给主担当，主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因信称义。”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年，福音的根基还是在这个根基上，一本公开的圣经，还有就是回到 因信称义的根基上面。阿们。算为义，我们没有义，是因着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义成为了我们的遮盖和义袍。所以这就是我们交通和相爱的根基。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我们都是蒙怜悯的荣耀的器皿。所以我们在恩典里面，因着信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是天来的音乐。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的，因为凡自高的必降卑，所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宇宙属灵的原则。主耶稣降卑，神把他的右手高举，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撒旦自高，将来就被审判到无底坑，最终他的结局是硫磺火湖。自高的被降为卑，自卑的被升为高。所以感谢主，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这样就必得享安息。这个税吏没有名称，但是这个税吏被主耶稣称为义，算为义，因为这个税吏他站的地位根基对了，因为是他站在一个救赎蒙恩蒙怜悯的地位。今天教会还是要这个真理，因信称义，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永远是回到十字架的真理的当中。当你认识十字架的时候，你再没有宗教的义，你再不靠律法来得救。律法是蒙训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的面前，我们这里完全是披戴主耶稣基督的义。所以我们比这位税吏强吗？我没有，包括我讲台的这个人可能就是这个法利赛人。我们里面的很多，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祷告的历代志在这里想自觉圣苦的时候，我们自卑到主的面前去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救赎我这个罪人。我们在神面前就算为义了，这是何等的恩典。阿们。何等的恩典，盼望每一个弟兄，被救赎的弟兄都站在这个地位上，那我们的心，我们的祷告就蒙神的悦纳了。阿们。其实主耶稣悦纳谁的祷告？是悦纳税吏的祷告吗？税吏满了宗教的活动，满了外面的义行，主耶稣不称许他，不称他为义。主耶稣称谁为义？称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痛悔捶胸，捶胸举目望天都不敢，神啊，开恩可怜我需要被救赎的罪人。阿们。这第一个罪，第一个税吏。所以我们来看啊，这个法利赛人是神靠人的行为，他站在祷告自言自语诉说以自己为义。那个税吏呢啊，他痛悔远远的站着，他捶胸认罪，祈求神的恩典。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太宝贵了，叫做神啊，你开恩救赎我这个罪人。主耶稣称赞他，主耶稣，我实在告诉人，这人回家去算为义了。阿们。何等的一个恩典。所以第一个我们讲到圣殿一个祷告的税吏。第二个，我们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啊，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三节。那个税吏啊，在路加福音里面他的名称叫利未。哇，这个税吏很厉害。为什么叫利未？可能他原来的出身是祭司啊，利未人你知道。但是呢，因着整个的耶路撒冷的宗教世界跟这个体系堕落了，他认为整个耶路撒冷不能满足神的要求，他从一个律法主义的理想的信仰，他成为了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怎么叫现实主义者？所以你要知道，当教会复兴的时候能够建造人，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是要人跌倒的。很多人说，哎，这个怎么办呢？他对整个圣殿的体系，他不是像撒加利亚跟西缅那样能守得住啊，亚拿那样能守得住啊，他不守不住啊。他说，那我就找，既然这个祭司的体系是那么的腐败堕落，那怎么办？我就寻找我现实的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他说，我就帮罗马人来收税吧，但是 他不到哪里受税，他不到耶路撒冷受税，因为耶路撒冷就撒都该人里面很厉害，圣殿有兑换银钱的桌子啊，还有买牛羊的桌子啊。他到哪里？到加利利，加利利受税，收鱼税啊，是盘剥什么？盘剥这批渔民。所以主的很多的门徒都是从加利利选召的，除了加利利犹大以外。很有意思，因为鱼税很重啊，每一次你一网鱼打上来他就要收税。所以这个人是坐在什么地方？坐在税官上。为什么？有个税，有个秤啊，所有的渔民这个鱼打上来的以后一过秤他就收税。所以很有意思的，他说路加在写银子的时候是一米纳银子，但是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是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啊，他怎么一千万两啊？这个为什么路加他的手气，这个马太这个手气那么大呢？因为他坐在税官上，每天经过的银子日进斗金啊，你知道吧？啊，这个人是很厉害的啊，他在那里盘剥当时的整个的加利利海边的那些加利利的渔夫们。这个人有希望吗？有希望。他每一次在税官上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名字叫利未，他应该站的地方是在圣殿里烧香。今天他站的地方坐在哪里？坐在加利利的税官旁边，每天日进斗金。但是他的心啊，痛苦啊，挣扎啊，这个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内心的写照。很多的基督徒应该在他的名，基督徒的名是应该侍奉神的，但是今天很多的人落在世界里面，在那里拼命的在那里赚啊，在那里收啊，但是他的良心知道这个税官是看不见的，对马太来说是看得见的，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是看不见的。虽然他外面很成功，日进斗金，每天进来，但他的内心是痛苦的。他在等谁？等一位能够认识他、理解他的人来。这个人他等到了没有？等到了，等到了。这个人从拿撒勒而来，长在伯利恒，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救主。当他来到加利利湖边的时候，他已经呼召了西庇太的一个河边，他呼召了两个渔夫，一个彼得，一对兄弟，约翰跟安德烈。再往前走就碰见了这个税官马太坐在那里，马太坐在那里，圣经怎么说啊？圣经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来，你跟从我来。所以弟兄姊妹，主没有一句责备，主知道这个马太利未，原来的名字叫利未，他记载在这个名字叫马太。马太什么意思？就是礼物，就是神的恩赐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一个侍奉应该侍奉神的人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主找到他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遇见主，遇见主。今天我们有个姐妹在敬拜之前，她说让我们每一个人来遇见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管你外在多成功，但是你今天坐在世界里就是堕落，你里面有许多的东西不能满足，可能你有讲不出来的挣扎和痛苦，人无法的理解你。虽然你在外面很成功，虽然你在外面有很有成功的因素，但是你今天需要遇见主，需要主的呼召 calling 重新临到你的身上。阿们。你坐在税官上，那个时候他说，主从来没有指责说你这个税吏啊，你犯了多少的罪，他所看到的是这个人里面的挣扎和痛苦。他说来，你来跟从我来。这个词在原文不一样，菲罗蜜，来跟从我，你跟从我来，不一样的，更加的肯定，你跟从我来。哇，他里面眼睛一亮，立刻就什么跟从了耶稣，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你说到这个税官来说，这个我们在中国啊，公务员啊，你知道我的有个表哥啊，现在是税务局的局长，你知道吗？他是征税的。我告诉你，这个职位，所谓公务员的职位，你今天要获得这个职位，在我中国不仅要考，还有多少的贿赂才能拿到这个职位。你到企业去收税，那不得了的啊！ 但是你看这个包税他在税关上的这个马太突然之间遇见了主，他为主什么？所有的都摆下了，把一切的都撇下了。这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起来？里面被荣耀所吸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因信称义蒙救赎到十字架，更重要的一个要复兴的人，不管你今天堕落到怎样的程度，只要被耶稣基督的荣耀一摸，你就能起来跟随耶稣。阿们。不要沮丧，主知道你里面的挣扎，你是应当侍奉神的，你是神的礼物，你是利未人，你今天坐在税关上，只要被我们的主遇见，你能够起来跟随耶稣。阿们。我相信这个就是福气，你不要沮丧，不管你里面有多少的控告，不管你里面有多少的跌倒和失败，靠着羔羊的血，靠着主耶稣的显现，你能够重新复兴起来。阿们。你不要再在罪疚里面，你应当侍奉的地方是跟随羔羊，你是神的礼物，你懂得神的恩赐，你今天不应该在税关上。当我们的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所有税关上内心的残累，外面的所有全部放下来跟随耶稣。你看那一天是他最喜乐的一天。阿们。那位主什么大摆宴席啊，他的狐朋狗友啊，所有的都请来啊，为主来做见证，让主来做宴席，让主来传福音。这是何等的人啊，很多的人啊，你看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感谢主，耶稣听见了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记住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常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我来不是造义人，乃是造什么罪人啊！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是引用了何西雅书。何西雅书是什么？淫妇归主，预表以色列，就是割灭。在西方有个歌剧叫割灭啊。什么是割灭？犯了淫乱，生了私生子，还可以归给丈夫，这就是被盗的以色列，也就是今天可能被盗的教会。很多的时候。但是你不要怕，你回来被盗的以色列，让我来做你的真丈夫。这是神永远的 calling， 好像主耶稣今天在老底家的教会，他说我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声音给我开门的，我与他，他与我，就一同坐席。自以为健康的是真有病的。中国有一句话叫扁鹊见蔡桓公，怎么讳疾忌医，承认自己是有病的是蒙拯救的开始。阿们。今天这个时代所有的病都是在人的内心当中，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你认为你自己康健，你认为自己对，你用不着救主，你用不着医生，你说我是一个病人，我是一个扭曲的人，我是里面有许多问题的人。康健的医生用得着，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主耶稣是天国至大的医生，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的鞭伤成为我们的医治，他的刑罚成为我们的平安。不管你心理上身体上所有的疾病，耶稣都能医治。阿们。他为你流血，他也有膏油，血为着赎罪，膏油就为着医治。这是从天来的音乐。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何西亚先知怎么把割灭收回来？今天照样这位荣耀的神他把我们召回来，我来并不是召义人悔改，我乃是召什么罪人。这是天来的音乐，这是马太。所以我们后来我们的 马太啊，这个主的门徒，他写到十二门徒，他税吏马太，所有的使徒都说，只有他说税吏马太，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永远没有忘记 从前是何等的一个生活，今天蒙主的恩称要何等的人。保罗说，我在罪人中是一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我成了何等样的人，一个野兽能够成为羔羊，为主做见证，一个从前捆锁人下监的人，最后成为被主为被主被囚者。这就是生命的转化，生命有了转化，地才能得医治。所以最近乌干达有一个转化运动，这乌干达的总统向着上帝为他的整个的国家认罪悔改，所以感谢主，这是何等的一个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所以那些祭司的活动几千年来杀牛宰羊千千万万，如果没有蒙怜悯的心，我们怎么明白上帝的心意呢？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记住这是上帝的呼唤，你可以有许多的罪，我就是你的医生治大者来医治你，所以你只要带着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斯布珍英国讲道王子斯布珍有一次做一个异梦他梦见他到了 天堂了，突然之间有一队人进天堂的门，这队人是谁或者天使告诉他是历世历代的先知他说我不配与先知同列先知同列。后来他们进入天堂的门，天堂里面满了赞美称颂的声音。后来第二队的人又进入天堂天使说这是历代以来为主的道殉道者斯布珍说我也不配，他说我怎么可以跟殉道者同列呢？有多少的人历世历代为主的道流血他说我不配。他说第三队的人来，这一队人有强盗有那个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淫妇，有撒玛利亚妇人还有许多犯罪的人还有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被七个恶鬼所附的他说这一队是什么？他说这一队是世界不耻的罪人，但是他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悔改的人那斯布珍说我愿意与这一队同列。当他们与这一对同列进入天堂的门，说天堂所有的天使比原来的赞美大过七倍，阿们。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一个堕落的蒙恩的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称义，他追求这条成圣的路，到那个时候的荣耀是何等的荣耀，阿们。所以我在罪人中是一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虽然是不正是一个异梦，但是我对我来说对我的感动很大，我情愿将来列在哪里，就是列在这一群蒙恩的罪人中，到宝座面前来敬拜羔羊。我不会比他们好，甚至会比他们更堕落，是主的怜悯。所以有病的需要医生，康健的用不着医生，我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好好的回去读一读何西阿书，这是神的眼泪的呼唤，何等宝贵所以我们再看这句话，是被主荣耀吸引来跟随主的罪灵，最后他领人归主做见证做见证，这是何等的一次宴席。我们讲到马太这第二个税吏我们在这里看第三个税吏，故事更精彩。这个税吏还不是一般的税吏，税吏长这个税吏是税吏的一个头这个税吏是什么呢？叫做撒该。撒该的意思什么意思你知道？就是干净他的名称如果是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这个名字叫做干净，这个是他父母给他起的一个名字。如果说每一个父母为自己的孩子起名字都是盼望这个孩子好对不对这个盼望这个孩子一生要干干净净的，但是这个孩子一生干净吗？一点不干净为什么？你后来看勒索，你看到吗？他是一个，而且这个人身量很矮像我一样胖胖的很矮的非常的矮，就是气貌不扬，但是这个人很厉害，能够做到税吏长他住在哪里？住在耶利哥耶利哥是什么地方？是一个被神咒诅的城市，对不对？ 耶利哥代表什么？代表世界。这是我们的主往耶路撒冷去要经过唯一经过的那次耶利哥啊，但是呢，这个人他听说耶稣，听闻耶稣许多的神迹，他里面也在挣扎。很有意思，这个人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啊。今天很多的人都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来到教会啊，他知道啊，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啊。耶稣是宗教家，耶稣是教育家，耶稣是道德的模范啊。他要看看耶稣是一个宗教的教主啊，耶稣是什么？他讲的话有道理，是跟孔子、孟子一样的道理。他也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啊，只因人多啊，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但是他心很迫切。你知道这个人，他虽然在罗马的一个地位当中，他一直在挣扎，一直在勒索。他快乐吗？快乐吗？不快乐。他听说耶稣的事，他今天他要去看看，但是他的身量又矮，又不得抗拒，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啊。桑树在圣经代表什么？啊，代表难处。啊，所以圣经说，你把一棵桑树栽在海里，就代表，其实也代表他里面的那个挣扎啊。所以刘志雄长老啊，有一篇信息讲到撒该是在哪里啊？就在你们康州讲的，可能一个教会叫出人头地。那你们去看，我在我38有这本书。啊，这本书去借了看看，他是传福音的刘志雄长老，他说所有像撒该这样的人都是被树上挂着的，下不来的啊。为什么树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啊？所有被挂起来的，被诅咒主的，被活在罪恶当中的，亚沙龙是被树挂在那里然后刺死的，反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啊。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人也是什么？挂在树上的，他里面满了挣扎，要看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必须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千千万万的人是要来看耶稣行的神迹，但是这里耶稣来到桑树的底下，他说什么？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他说：“撒该，快下来！”感谢主，在千万的人中间，主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干净。父母给他起的名字是干净，但是他里面干净吗？一点都不干净。感谢主。今天很多的人，我们是名不副实，父母给我们起一个名字，非常好的名字，但是我们里面真的名不副实。我们的主知道他的挣扎，知道他的痛苦。一个罪人只要有愿意的心，他说：“撒该，快下来，你快下来。你不要挂在那个树上面，你不要再留在那个树上面。虽然你很矮，你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阿们。这个词今天也是对十字架右边的强盗讲的。今日你同我要在乐园里了。对救恩对他来说，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是，你是一个勒索者，你很肮脏，但是我愿意住在你的家里。这就是主，这就是我们的主。是，你的内心很肮脏，只要你的心有一点点向着主打开，我们的主今天就住在你的家里，住在你的心里面，他就能够来遇见你。他说：“我今天必要住在你的家里。”哦，那一个人就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他急忙，他马上接受，非常的喜乐的把耶稣接待到他的家里。所以众人说，怎么他到罪人家里去住呢？这个人的家是不耻的，但是我们的主要住进去。今天多少不耻的心灵因着里面打开，我们的主就住进来。阿们。这就是恩典啊，白白的恩典啊。只要你的心有一丝的心打开，不要再挣扎，不要再把主拒绝到门。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说：“某某人，你也快打开你的心门，我今天要住到你的心里来。”阿们。打开你的心门。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那一晚我们的主就住在那里，主住在那里，那个地方就有光，那个地方就有安息，那个地方 就有救恩。阿们。后面你看着撒该，他没有，当我们的主做，主没有说你怎么悔改，他就站起来，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讹诈了谁，他知道讹诈谁，我还他四倍。这是怎样的一个宣告？人是守财奴啊，这个矮矮的人是守财奴啊，他对钱财是看得那么重的。那一天耶稣只要一同在，他什么问题都解决。马太是一遇见，他是一同在，所以遇见主与主同在，解决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问题。阿们。你看他这么，我把一半周济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什么还他四倍。很多的传道人说，这个财主就是骆驼穿过针的眼。那个少年人的财主，我们的主说，财主进神的国何等的难，何等的难，好像骆驼穿过针的眼。骆驼能穿过针的眼吗？有一个大财主，不是一个义的财主，是一个讹诈的财主，勒索的财主，犯罪的财主，撒该，今天因着主的救恩，遇见了主，主的同在，他今天穿过了针的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把后面一句话讲，今天我们一起念好吗？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对，就我们的主在约旦河边，不要你们自己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能从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亲爱的弟兄，我告诉你，撒该就是神从石头中兴起来的亚伯拉罕的子孙。阿们。所以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好，这个是什么？是被主寻找回来，生命即刻改变的税吏。这是耶利哥城税吏长撒该的故事。今天我们讲三个税吏，有意思吗？圣殿的税吏，是不是？加利利海边的税吏，耶利哥城的税吏长，一个是马太，一个是撒该。这三个税吏是我们罪人生命的三重写照。第一个，我们需要悔改，需要蒙救赎；第二个，我们需要蒙医治；第三个，我们需要被找回来。救恩临到了我的家，生命改变，起来对付罪恶。感谢神，我就是这个罪人，就是这个罪人，我需要救赎，我需要医治，我需要生命因着恩典而改变。盼望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读懂新约圣经的这三个税吏的故事。从三句从天来的，这人回家去算为义了。主啊，开恩，可怜救赎我这个罪人。我爱怜恤，不爱祭司。抗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是找罪人，不是找义人。人子来是要为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救恩临到在你的家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次我们讲强盗得救，今天我们讲税吏蒙恩的故事，还有淫妇，还有鬼附者蒙拯救复活，第一个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些福音书的例子给我们何等的鼓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今天怎样的光景，不要自己控告自己，也不要被撒旦控告，也不要控告你的弟兄，靠着你羔羊的血，赶快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他能够解决你生命中一切的问题。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正到这里。阿们。